贫僧有话二十八说，我解决困难的方法。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，贫僧云游世界各地弘法，除了讲经说法以外，也伴有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等事业。经常信徒朋友都会问我，你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？回忆起贫僧自20岁离开佛教学院以后，为社会服务至今70年来，说我有困难，也没有觉得什么是严重的问题，说没有困难，也常常有一些障碍。不过不管什么困难障碍，都是要靠人去解决的。身陷困境，好因好缘相助。至于解决困难的方法，社会上有人送红包，困难就没有了；有人用请客，困难也就化解了；有人用人情拜托，问题也消失了。在当今，甚至靠法律道义帮忙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没有。贫僧一生不曾送过官员红包，也没有请过客，也少动用人情。解决问题的方法，首先我用道理据理力争，因此与政府社会解决了不少的问题。如果道理不能解决的，我就用时间解决。在我想，他们是官员，我是出家人，横竖我一生做和尚，时间对我比较有利，也就慢慢的把困难解决了。总之，解决困难的方法还是要靠勇敢和智慧。先举一些比较重大的情况吧，例如我的好友智勇法师，原本发心要办僧侣救护队，忽然听说要移到台湾训练，他就打了退堂鼓，说不想组织救护队了。可是你已经招募200个同参道友了，你能不负责任吗？我基于义愤，当时就跟他说，你不带队到台湾去，我去。贫僧并不是说自己当时有多大的本领，有多大的能力，只是觉得人要有诚信，不可以随便中途退票。回忆当初僧侣救护队虽然因缘没有成就，但一念的义气勇敢让我到了台湾，凭着佛教的因缘让我可以广结善缘，让我走向世界，也因为有佛祖庇佑，让我得以在全球各地弘法立身。到了台湾之后，生存的困难就来了。由于我没有入台证，不能在台湾居留，一个很好的因缘，我在前往办理户口的路上遇到吴伯雄的父亲吴宏林老先生，我们彼此并不认识，他以警民协会会长及省参议员的身份帮我承担责任，让我报了户口，解决了我居留台湾的困难。这个解决困难的方法，实在说是自己遇到了好因好缘。之后当时国民党政府怀疑佛教徒为大陆共产党工作，逮捕了100多名出家人入狱。那时候的我们无亲无故，即使要找人帮忙也不得办法，最后还是因为有好因好缘，虽然坐了20多天的牢狱，在许多正义之士自动出面为我们奔波呼救下，终于为佛教徒洗刷冤情， 恢复我们100多个僧侣的清白与自由。这许多人士有吴国桢的父亲吴京明老先生，立法委员董正之，监察委员丁俊生，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章清扬女士。那一次的教难，假如没有他们的帮忙，真不知道后果如何。在那个不安的年代，每一个礼拜，最多2个礼拜，我都会有1次或2次在半夜被警察叫醒，他们说是要对户口，其实是要调查我的言行活动。记得1951年，我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居住的那段时日，每次要到市区讲说佛法，都必须到派出所请假，得到他们的允许才可以前往。好在那个时候，由于政府推行人民要学习讲国语，他们下了传票，民众都不肯参加，警察对上级也没有办法交代，不得已就找上我。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的老师，他们就请我教国语。从原本只有寥寥几人，在1个月内我就让学生增加到200多个。他们一看也很感动，觉得我帮了他们的忙，让他对上级有所交代，解决了他的困难，于是也就解除我到市区传教必须先到派出所请假的规定了。我想这样子解决困难必须要靠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发心，否则这许多的障碍也很难以解决。岁月就在这些艰辛的时光中度过。在台湾弘法10多年，从高雄到宜兰，我在2地往来，但居无定所。后来在高雄建了高雄佛教堂，我也只是发心帮助信徒建设，并未据为己有。在宜兰一个龙华派的小庙雷音寺，我住了20多年，也没有想说我要来做住持。就这样，也没有名义，都是义务的帮忙人家编杂志、写文章，南北云水行脚。护寿山寺勇敢发声力争，因为10多年的结缘，就有信徒发起在高雄寿山公园的入口处建了一栋不到100平的寿山寺，楼高5层，才觉得今后有了一个能够自主可以安居修行的地方。但是位在寿山上的高雄要塞司令部忽然来了一个公文，认为寿山寺超高，会妨碍他们炮轰海上敌船的目标，必须撤除4楼和5楼。信徒听了很慌张，就想要找市政府帮忙。我说台湾现在是军事第一，民间政府对军方都没有影响的力量。我慨叹自己不具备福德因缘，弘法布教10年，好不容易现在有了一个小型的寿山寺，却即将遭到拆除的命运。要是给佛教人士知道了，他们会耻笑贫僧说星云某人没有福报。不得已，只有借助自己的勇敢。我跟信徒说放心，我来解决。我拿着身份证，决定上寿山找要塞司令部，跟他们登记，要求洽谈公事。到了司令部，我就在门口大声地说，是哪一位长官下了要拆除寿山寺的指令？我是寿山寺的住持， 我有话要讲。有一位上校军官从座位上站起来说，是我承办。这位上校的姓名现在也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我跟他说，你只是要拆除寿山寺的四楼五楼，我个人没有意见。你看，我是出家人，出家无家处处家，你拆除这个庙，顶多这个庙不能住，我就住到别的寺庙去，这都不要紧。不过假如说新闻记者来拍张照片，说台湾敌视宗教，或者你要拆除寿山寺，这个寺院是高雄居民人士所建，你拆了他们的寺院，就等于拆到他们的家庭，万一他们有异议，我也不得办法。我接着说，你应该知道，前数日越南总统吴廷琰就是因为歧视佛教，燃烧佛教教旗，与民众发生纷争，到最后政府被推翻，总统被杀害，看起来拆除寿山寺四楼五楼的后果你要仔细考虑。他听了我的话以后非常紧张，非常谦虚地跟我请教，那要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你问到我了，我就告诉你，你重新下一道指令说不要拆除，就没有事了。他就立刻回答我说，我照办，我照办。听到他这么承诺，我就非常安心地回到寿山寺。满天的乌云，这么几句话就过去了。我想，智慧、勇气是解决困难方法的重要关键。建福山寺方便信众食宿，生存的困难解决了，寺庙合法的问题又来了。佛光山寺庙登记证，因为地方政府负责人对我的误会，我花了10年时间始终申请不到。我心里想，你是民选的主管，总有下台的时候，我做和尚是一生的，可以慢慢的等待。一直到10年后，在1977年，我终于拿到寺庙登记证，才获得内政部允许我们传授三坛大戒。那一次戒会还被台湾佛教界称为模范戒期。这10年的岁月在我也不算什么，因为我知道时间上对我有利。后来万寿园要申请执照，这也是千难万难，好在我在宜兰认识了一位陈百芬先生，他是台湾省议会的省议员，并且还是党团书记。为了协助我们取得执照，他就坐镇在省政府民政厅等待，要求办事人员公平对待，并且如法的发给我们万寿园的执照。过去我在宜兰，佛光山在南部高雄。40-50年前，因为高速公路还没有建设，经常来往都要耗费1天的时间。尤其我们佛教徒吃素，途中没有地方吃饭，常常要在中途站借一个小面店解决用餐问题。因此想到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分别院，给南来北往的人士信徒有个地方吃饭。有了这个决议，途中就从山县的园林开始，问到海县的大家，沿途走路，看看左近有土地要卖吗？最后在彰化大竹围福山里有一块垃圾场，价格便宜，我们就把它先承购下来，地上的垃圾我们再慢慢清理。在我们想，等福山寺建好，南北往来吃饭住宿 就没有困难了。筹备建寺，唱国歌令官服。当时我们只想给人方便，没有想到困难。但福山寺的建筑执照也同样困难申请。一开始我到民政局去登记，他说，你没有寺院的建筑执照，又没有庙，怎么到民政局来登记寺庙呢？我觉得他说的也对，就到建设局去申请建筑执照。到了建设局，他说，你在民政局没有登记你要建寺庙，你怎么叫我建设局发建筑执照呢？在两边互踢皮球的情况下，我就在建设局、民政局之间来往多次，也花了数年的时间，一直都不能成功。最后还是靠着陈百芬先生的帮忙，彰化县政府不得不听从省政府的指示，准许我们建设。如此一来，县政府的官员们都非常不甘心地来参加我们的建寺筹备会议。他先要求我们27个信徒代表必须全部到场出席，然后又要求我们唱国歌。27个信徒代表不难，都是佛光山初期的道友，受过高等教育，非常年轻。问题是在官员的态度，轻视又盛气凌人。好在我们也经得起考试。记得那一次，27个人合唱国歌，唱得特别有韵味。他们一听大惊，以前看不起的出家人竟然能把国歌唱得这么好，立刻改变态度，直问为什么歌声这么悦耳。我想大概他们在政府升旗典礼上也不容易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吧。当初的佛教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排挤，完全没有地位。他们没有想到现在的出家人不但会唱国歌，还唱得这么好听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情况急转直下，对我们有了好感，就准许我们建寺院了。所以很多困难不是光靠金钱能解决，就是靠运气，也要凭着自己基本的能量，自己的实力如何。官员刁难，把无礼当练心。贫僧最初在佛光山开山，这是一个贫瘠的丘陵，到处沟渠。为了建设，花费要比在平地上的投资超过多少倍。不过好在位于野外山区，也不要执照，我也不急于一日成功，就是自己的力量多少，慢慢的发展。但是当我们有了一点规模，准备申请执照的时候，有关人员就要求我，你必须要有两部消防车，50个消防员才可以登记。如果不懂法令的人大概就给他们吓唬到了，但我一点都不心急，思考如何解决你这个无理的要求。于是我就请问他，超过我佛光山的这许多大规模的建筑物，像总统府有几部消防车，县政府又有几部消防车，为什么我一个小小的山区寺庙就要养两部消防车及50个消防员？我晓得他是故意给我刁难，我就慢慢跟他周旋，问题总会解决的。但是我的灾难不是这么简单就化解。后来有人密报说我藏有长枪200支，下令要来佛光山调查。我说，我这里200根棍棒都没有，你要来调查什么？ 也有相关单位要我大写标语，反共抗恶，杀猪拔毛。我觉得在一个宗教地方，为什么要这样杀气腾腾？我做不到。我坚决地告诉他，寺庙讲究和谐、和平、和好，什么反对、杀戮，我不敢写，也不敢这样做，后来也不了了之了。除了建筑遇到困难，办佛学院的困难也是有的。人家常说，如果要一个人灭亡，就让他去办教育。当时一面开山，一面又要让跟着我的青年受教育，于是我决定办佛学院。信徒一听马上说，你不能办，你要是办了连饭都不得吃。我不信。最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可以发心去殡仪馆替人通宵念经，为了培养学生，念一念也就能让他们有饭吃了，这有什么困难呢？办了佛学院，就要有好的师资来教育学生。在当时，佛光山地处偏远，交通非常不便，别人都说，你哪里有可能请得到名师到这山区来教书？但我不相信，我要用我的热情，我的真诚请来名师。台湾大学、成功大学、中兴大学，甚至陆军官校、海军官校、国防医学院的教授专家，如杨国书、韦正通、陈谷应、李日章、林正红、方伦、唐一玄、王怀、唐义南等等，除了佛学，还有自然科学的专家、语言学家等等，一路都让我请来了。制止谣言，护教不惜抗争。不料后来台湾大学的叶阿月和方东美先生竟批评我说，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，这句话在那个戒严的年代是非常严重的，有可能让全山大众都会被屠杀。还好我的运气很好，不像台南开元寺的住持正光法师，只为了请大陆巨赞法师吃过一餐饭就被枪毙了。也好在不像我的学生台东海山寺修和法师，为了吴泰安事件被关进牢狱，判了无期徒刑，最后冤死在监狱里头。这时候我不得不勇敢地站出来，用行动证明。幸好信徒也知道我的做人，我在各处的讲说也都有录影带存证。一段时间后，这个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我相信只要行得正，做得正，宗教归宗教，政治归政治，你想用不实的谎言诬陷，这个对佛光山已经没有用了。几年以后，有一次我和警备司令常持秀将军同在一个会场，他跟我说，人家密告你的信函文件至少有一公尺高。我真是讶异，那个时候的台湾，一块钱的邮票，一封信，一个投书，就可能置人于死地，或者毁了你的一生。在那种危险困苦中，只有自己勇敢承担，不做一个窝囊的出家人。有时候我们可以向菩萨低眉，但在佛教受到诬陷的时候，我也要如金刚怒目，不惜和他抗争一下。反正贫僧在大陆，从小出生在战乱里，在枪林弹雨中，从死人堆里来到台湾，对于危险 甚至生死，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了。当然，遇到这些种种困难，是需要多少的勇气与决心。除了感谢佛祖的加持和万千信徒的护持以外，我还能去怨怪谁的不是吗？民众为山，化阻力为助力。时代的巨轮向前滚动，台湾各政党也慢慢的发展了。这许多异议人士反对的对象是国民党，但我真是冤哉枉也，只因为国民党在报纸上说我是党务顾问、评议委员，可是我也没被事前告知，也没有见过一张什么聘书，就被无辜牵连，受他们无端的指责。当然，我也不必否认我是国民党员，但那许多异议人士就认定佛光山是国民党在南部的基地。最早，他们也不是很有力量反对政府，不过反对宗教、反对弱者也是敢的。有些人就聚集起来，拦住佛光山的山门，不让山上的大众进出。我向警察局报告，也来了很多警察，但他们就是不肯处理。我说，他们拦住我的山门，我不能进出，你怎么没有处理呢？警察说，他们没有行动啊。行动？是要我们山上跟他打架、推挤，还是要我们有什么行动吗？我真不能理解。不过我也知道，当时来的这许多懦弱无能的治安人员，都是欺善怕恶之辈，他们也无力处理。其实他们的上级主管经常在佛光山散布运动，甚至最高的署长也是佛光山的弟子，但我们都不动用关系来解决困难。为什么？实在台湾的现实环境使得警界也很可怜，逼得他们如此，因此我们也不跟他们计较了。这许多人把我的前门拦住，我就另辟蹊径，从后面的山门出来。横竖我的门户很宽广，东南西北都是我的方向，你们拦得住这一个山门，但你们聚众能维持多久呢？白天不要吃饭，晚上不要睡觉吗？当然不会持久。我知道，他们必定无功而返。最后，他们找出当时的高雄县长于陈月英女士来跟我们山上协调。于陈县长了解之后，帮忙解决了民众围山的问题。后来，他也成为佛光山的信徒，佛光山的代表。所以，肯的解决困难，也能化敌为友。后来，民进党的瑜伽班一直成为佛光山的护持者。人事问题，尊重个人自由。在我开山建寺的过程，人事问题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困难。例如，有一些男众上山出家，甚至有的父母把他们幼小的儿童送来山上入道为沙弥。日子一久，他们长大了，必须服兵役，可是他一去当兵就不再回来了。也有的年轻人由于开山建设，必须出坡做苦工，他不堪劳累，也不告而别了。也有年轻人跟父母抗议，说他要回家，不愿意过着清茶淡饭、持守佛门戒规的生活。虽然这样的人数不多，但在一个教团里，有几个这样的分子，也总会影响一些人。 让团体难安。在我认为，所谓铁打常住流水僧，信仰是自由的，他们要去就去，要留就留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后来甚至于有人要回家的，我派人帮他们搬运行李，替他买一张火车票，叫人帮他送上车，让他们回家。也有的人要回家，父母不准，我帮他跟父母说情，因为出家修道必须要有出家的性格，没有出家的性格，让他在这个教团里等于滥竽充数，对教团也不利。所以我解决人事的困难，大多尊重他的自由，随缘放下，各事其所，大家也就相安无事。相安无事不就解决困难了吗？至少他们回到社会，具有那么一点佛法的基础，也学到那么一点谋生的能量。虽然没有成就他一生的事业，我为他种下一个做人的基本道德观念，我对社会也算有一点贡献吧。2002年，我在日本刚成立的本七寺里接到台湾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建立的玉佛楼高斋堂起火焚烧。当然在电话里我交代他们赶快请消防队帮忙灭火。过了不久，从台湾又打来电话，说消防队指示不能救火，恐怕开窗开门火势会更加蔓延，让他关起来闷烧就没事了。这也不要紧，那只是放置法宝经书的库房烧毁，佛书烧了我可以再印刷，房屋烧了我可以再重建。但现在回忆起来，为什么消防队员你见火不救呢？我也曾经捐助过消防车，也赞助过消防队，但是到了我需要消防人员的时候，他们却置身事外呢？我至今百思不解。虽然增加我一点经济上的损失，但我们一样的弘法利生，一样的推动佛教的发展，热忱并没有减少。这场火灾不会烧掉我们的信心。后来佛光山的徒众粗心大意，在山下马路外的一块农业土地上临时搭建的一个铁皮屋，里面堆放了一些桌椅书籍杂物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忽然起火焚烧。这原本也是一件小事，是一个闲置的仓库，很快的也把火势扑灭了，没有影响隔壁的土地，也没有影响别人。可是第二天报纸上斗大的标题，佛光山失火焚烧，让人触目惊心。难道佛光山失火焚烧你们才快乐吗？才欢喜吗？我们受到社会给予不公平的污蔑践踏，社会对佛教产生错误的认知，大概就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了。尽管我们心中虽有不平，但我们不灰心，不丧志，一样为社会大众服务。等于开山早期，因为没有经验，滂沱大雨不断把已经填补的沙石冲走，没有关系，冲走了我再填。已经快要完成的放生池提案也被大水冲毁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再加强重建。所有困难，只要你坚持不懈，只要你锲而不舍，什么困难也就不是困难了。再说所谓菩萨发菩提心立坚固愿， 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就是困难也把它视为磨练我们的机会，是我们的增上因缘。台湾是一个民风淳朴、民间宗教普及的地方，佛教在台湾也受民间宗教的肯定，但是在台湾佛教的历史并不很长。最早郑成功的母亲在台南建了开元寺，可以说是最早的寺院。福建一位树壁禅师带了湄洲妈祖像渡海来台，开创了北港朝天宫。台北艋舺龙山寺供奉观世音菩萨、清水祖师等等，可以说台湾神道教的起源都与佛教有因缘，因此他们也都非常礼遇佛教寺院。而佛教会也经常在宗教法上与政府力抗争取，以保护神道庙的利益，大家彼此和谐相处。不过有几件在台湾佛教史上具有历史意义，也是让台湾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，应该要让大家知道。佛馆圣地带动高雄经济，例如世界佛教徒友谊会、世界佛教杰出妇女会议连续几次在佛光山召开，佛教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对谈也在佛光山举办，甚至西安法门寺佛指设立迎请到台湾，数百万人瞻仰礼拜，促进了两岸宗教文化的交流来往。印度贡噶多杰仁波切带领12位德性兼备的仁波切来台，赠送佛牙舍利给佛光山，可以说这些都是台湾伟大的荣耀、伟大的历史。当佛牙舍利来到台湾的时候，非常开明的行政院长萧万长也帮助我们到处找地，希望兴建佛陀纪念馆供奉。我想若在台湾山地找一块平原建设，今后能容纳停车的地方必定困难。几经勘察，最后由世界各地千家寺院、百万人士共同发起，大众决议，就在紧邻佛光山的擎天神公司的原址上建设佛陀纪念馆。完成后，佛陀纪念馆已经成为台湾最受国际瞩目的观光参拜的宗教圣地，每年有13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。观光局说，佛馆带动了高雄经济发展，为台湾在世界增光。就有几位的民意代表常常在议会质询时给我们回报，捏造一些不实的说法，例如说我们没有使用执照，指责佛光山没有停车场，只能停40部车子等等。各种丑化佛光山的声音让社会民众对我们有不好的观感，使得佛教受到损失。但是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事实上佛光山向农民租地，让来者可以停车千步以上。佛光山没有侵占国家一寸土地，佛光山与附近的土地也没有一寸的纠纷。佛光山所有的建筑都是合法，纵有少部分所谓违建，也只是程序违建，不是实质违建。也就是说佛光山正在办理手续中，只是相关单位对山区水土保持的审查旷日费时，我们也无可奈何。当然后来水利局以及有一些官员 为了我们的主体建筑外，还有一些附带零星地方的建筑执照，因为还在送件办理的程序，或者执照尚未拿到就开放使用，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罚款。在澳洲，在美国，在大陆，我们同样建寺院，宗教都受到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尊重。在台湾，我们却经常收到政府的罚款。相互对照之下，究竟是我们政府的问题，还是我们本身发心的错误呢？非佛不作，其心解决困难。还有一些不是困难的困难，像是近几年发生的灾害，如921大地震、莫拉克88风灾、南亚海啸、汶川大地震、日本东北大地震、纽西兰基督城地震、马来西亚东海岸水灾，到最近的尼泊尔地震等等。我们前往救灾医疗，捐建学校、图书馆。此外，寒冬送暖，为独居老人送餐，捐赠救护车、轮椅给需要的人与单位，为云水书车买书，募书巡回偏远学校、地区，推广全民阅读。甚至我们也为88风灾暂居在佛光山的耶稣教徒，请牧师修女前来为他们布教，尊重他们的信仰，让他们心灵得到依靠、抚慰等等。这些可以做得到的，也都不为困难了。经常有人说佛光山商业化，其实佛光山有非佛不做的原则，从来就没有赚钱的事业。办佛学院要给学生穿衣吃饭，办短期出家、夏令营等等的活动，本身就必须花费许多经费，甚至公益电视台乃至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杂志出版都是开支浩大、毫无收入的单位。还好有那么多善心的信徒帮忙，只要对净化社会人心有益，尽管日日难过日日过，我们也心甘情愿继续服务了。所谓去的就让他去，来的也会自然来。佛门是讲究因果的，无论什么事情，在因缘果报里还是会有公平对待我们的。你问贫僧困难是怎样解决，我处理的原则绝不跟你争强斗狠，也不跟你谩骂怨恨，讲究通情达理。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，不让人吃亏。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，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。总和地说，佛光山的困难都是佛祖去解决的，也都是信徒热心帮忙解决的。我们心生惭愧，暂时享受人间现成的安乐，除了感恩图报以外，哪敢言说困难呢？假如以后再有人问我有什么困难，贫僧就拜托你一起来帮忙解决吧。